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9号星期二，以下国际新闻。对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审判在星期二进入第二日，国际社会对于香港这宗的国家安全审判的关注和讨论逐渐增加。英国当局就要求对这位被监禁的民主派人士进行领事探视。76岁的黎智英是现已关闭的亲民主报纸《苹果日报》的创办人，亦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最著名的批评者之一。据中国强行在香港实施的国家安全法，他受到数项与外国势力勾结的指控，如果罪名成立，可能面临终身监禁。这场审判已经成为外交焦点，亦是香港司法独立和自由的关键的考验。来自美国、英国、欧盟、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外交官都出席了审判。英国和美国政府呼吁立即释放黎智英，并且说这次审判是出于政治动机。英国外交事务国务大臣卓雅敏星期一在英国国会说，他们将会继续争取黎智英的领事探视权，同时重申黎智英是英国公民。他说他们无法提供领事探访，因为他们不被允许去监狱探望他。香港政府在声明当中就说，所有被告都是严格按照香港的适用法律，包括香港国安法，并且基本法和香港人权法案的保障下接受公平的审判，同时警告任何干预都极有可能构成刑事蔑视法庭罪或者妨碍司法公正罪。香港政府发言人说，任何国家、组织或者个人企图利用政治力量或者媒体或者任何其他方法干预香港特区的司法程序，以促使任何被告人不能够获得应有的公平审判，都是破坏香港特区法治的行为，应该受到谴责。黎智英面临一系列的诉讼，包括被指控在港版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并与他人共谋出版煽动性出版物。黎智英对所有的指控都表示不认罪。该案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审理。法官杜丽冰说，需时考虑，预计星期五将会就黎智英的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时效性的问题是作出相关的裁定，预计审判将会历时80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就香港当局在星期一按照国家安全法开庭审判民主派人士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发表书面声明予以谴责，并且呼吁中国和香港当局立即释放黎智英和所有因为捍卫自己的权利而被监禁的人士。
So I would say that we do strongly condemn the prosecution ofJimmy Lai, a pro-democracy advocate and media owner. He's been prosecuted under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that Beijing imposed on Hong Kong.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说，美国谴责在香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加的国家安全法起诉民主倡议者和媒体所有人黎智英。黎智英被审前是羁押了是超过1000日，香港和北京当局拒绝让他自选法律代表。美国敦促北京和香港当局尊重香港的新闻自由、窒息新闻自由并且限制资讯自由流通的行动，以及北京和地方当局对香港选举制度作出的减少直选并且禁止独立与民主党派的候选人参选的修改，是破坏了香港的民主机构，并且损害了香港作为国际商业与金融枢纽的声誉。美国呼吁香港当局立即释放黎智英和其他所有因为捍卫他们的权利而被监禁的人士。中国官方媒体在星期二通报，中国西北部山区发生 6.2 级地震，造成至少111人死亡。官方新华社说，在星期一午夜前发生的地震当中，甘肃省有100人死亡，邻近的青海就有11人死亡。新华社说，有200多人受伤，其中甘肃有96人受伤，青海有124人受伤。地震发生在甘肃省的积石山县，距离青海的省界约是5公里。美国地质调查局将地震的震级定为 5.9 级。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说，水电线路和交通以及通讯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在甘肃的省会兰州有震感，兰州位于首都北京西南方约1450公里处。据社交媒体的贴文，兰州的大学生冲出宿舍，贴文还显示了年轻人站在外面的图片。 中央电视台话，帐幕、折叠床同埋被系被送往灾区。并且引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话，呼吁全力以赴搜救，以尽量减少伤亡。在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发动一系列飞弹和无人机袭击之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星期一宣布建立一项多国的联合行动，以保护红海地区的安全和商业活动。奥斯汀正是访问美国海军的中东总部所在地巴林，他说参与国家包括英国、巴林、加拿大、法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塞籍尔和西班牙。这个编队将在红海南部和亚丁湾进行联合巡逻。奥斯汀在星期一的声明当中说，这个是一项需要集体行动的国际挑战，因此他是宣布建立繁荣卫士行动，这个是一项重要的多国新安全倡议。奥斯汀说，各国将会共同应对红海南部和亚丁湾的安全挑战，目的在于确保所有国家的航行自由，并且增强区域安全和繁荣。在与40多个国家的部长举行的线上会议中，奥斯汀谴责胡塞武装的鲁莽行为，并且呼吁其他国家作出贡献。2015年与伊朗签署核协议的西方国家在星期一指控德克兰当局开发并且测试弹道飞弹，向俄罗斯转移几百架无人机，并且将浓缩铀提高到六成的水平。这个对一个声称没有核武计划的国家来讲是前所未有的，而这些都违反了经联合国批准的伊朗核协议。英国、法国和德国透过联合声明提出上述的指控，美国强烈支持，虽然美国已经在2018年推出名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协议。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司令官在星期一说，他对中国和俄罗斯在该地区增加的联合军事行动非常关注。约翰亚灰利洛上将在东京发表这番演讲的时候，另外一个区域的关注点北韩进行了最新的洲际弹道导弹试验，凸显了他能力的进步。亚灰利洛将在明年初举行的联合演习《敏锐之刃》24之前与日本国防官员会面，他敦促中国停止升级与邻国的海上对抗，并且说在莫斯科发动的乌克兰战争期间，中国与俄罗斯日益增加的军事活动是一个严重的关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报道分析美国学者认为2024年台湾选举，美国最担心嘅系选后嘅新政府突然间改变态度，被迫同中国建立更加紧密嘅关系。我哋亦会报道台港同行还台湾宣讲起跑，咁香港青年喺台湾就呼吁持续抗中，唔好忘记香港血的教训。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嘅国安讯审讯。第二日，咁喺法庭上有争议嘅煽动罪检控期限，咁法官宣布有关嘅情况将会押后到星期五裁决。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同苹果日报的三间公司被控港区国安法之下的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在星期二踏入第二日审讯。五控辩双方完成了有关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的检控，是否超过为期半年的检控时限的争议陈词。法官宣布押后到星期五就有关的法律争议颁下裁决。有大律师分析认为，煽动罪难以判断因果关系，如果作出检控的时间和被指犯法的事情相隔太久的话，就越难确认原本煽动的作为和最后犯法的因果关系，所以刑事罪行条例规定半年的检控时限，法律上是看不到超过检控时限的空间。下面是美国之音台的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现年76岁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已经停运接近两年半的苹果日报三间相关公司被控港区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的罪名，是香港首宗被控勾结外国势力的案件。黎智英由被控告到还押扰攘三年之后，星期一即是12月18日在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正式开审，受到香港本地和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本案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李素兰和李运腾审理，不设陪审团，星期二即是12月19日踏入第二日审讯。法院外继续有大批市民和传媒排队轮候进入正庭旁听的丑号。警方连日来在法院外高度戒备，派出装甲车在押解黎智英进出法院的囚车通道外面驻守，甚至出动反恐特勤警员，并且将法院外的示威区搬到距离非常遥远的地方，又限制记者不可以在法院外采访排队轮候旁听席的市民。一连两日到法院旁听黎智英国安案的退休人士 Simon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一直有关心黎智英的情况，认为本案相当特殊，亦都是香港首次有传媒因为报道国际消息在国安法实施之后被迫停运，而他是苹果日报的长期读者，希望在精神上支持黎智英。
即其实我们都是看苹果日报大的，咁就好多報道，咁佢而家喺呢個情況，大家都為佢嘅安危擔心嘅。咁我哋嚟主要係精神上支持佢，因為實際上我哋已經做唔到乜嘢嘅。
Simon 表示，由2020年黎智英被国安警拘捕开始，对香港的新闻和言论自由已经造成相当大的影响，甚至引发传媒倒闭潮。
他由拉他开始已经开始发生了影响了，到现在来讲应该是影响已经出来了，正如大家看到很多传媒都已经是收了，咁啊，或者係有啲寫文字嘅都自我審查啦，咁係，咁有好多傳媒人咧都離開咗香港啦，嚇，咁呢啲大家都睇到嘅。
本案預計審訊80日 ，Simon 表示佢會一直留意案件嘅進展。對於黎智英被還押接近三年之後先至開始審訊 ，Simon 認為係唔係有公平審訊，大家心中有數。尤其黎智英被長時間還押嘅健康情況受到各界關注。
佢話公平嘅，咁就當然而黎智英佢嗰個 Tim Owen 嗰個外國律師咧。都冇辦法申請代表佢嚟香港咧，係辯護。咁呢個情況，公唔公平咧？大家心中有數噶啦，嚇。咁就三年之後至係入去，未曾有審訊，已經係還押咗三年。咁佢嘅人身自由又好，佢本身嘅健康好，都係有好大嘅摧殘嘅，嚇。咁就睇到傳媒就話佢琴日咧就出嚟咧。在庭上的表現就是消瘦了，咁亦都可以講係折磨了三年啦。我覺得就
Simon 又表示，全世界都喺度关注黎智英国安案嘅审讯，尤其系黎智英嘅资产因为被国安法检控而被冻结，呢一宗案件嘅判决亦都可能影响国际投资者嘅信心。
我只觉得佢咧，中老咧就可能未必，但系咧就一段好长嘅时间咧就会系好大机会吓。中国方面而家就成日都希望话同外国系结合翻，或者系叫做系友好翻。咁啊，但系如果咁嘅行动系继续咧，咁就结果令到外国睇见你用国安法可以咁做咧。外國的資金亦都唔敢嚟香港嘅，因為國安法係可以抄家，可以黎智英已經係啦，即係個蘋果已經全部嗰啲資產啊，差唔多要係凍結，同埋《蘋果日報》都要執笠。大家睇到國安法對於一個或者商人又好，一個市民又好，一個而且佢仲係英國嘅市民嚟嘅嚇，咁我係咯，我就覺得係咁。
黎智英星期二朝头早十点左右被惩教署人员带入犯人栏，他仍然是着住灰色西装外套，面带微笑向旁听席人士点头，并且一直望向家属挥手同埋点头微笑，有旁听人士向他高呼撑住顶住，随即被保安制止。代表黎智英的资深大律师彭耀雄开庭的时候，继续就刑事罪行条例下的煽动罪检控时限陈词。他强调参考立法原意，对检控期限的要求是相当严格，控方必须在半年的期限里面提出检控。至于控方指可能会构成不公，彭耀雄认为这个讲法是有名无实，因为立法的时候制定检控期限就是为了平衡公众利益。彭耀雄表示，例如本案涉及煽动刊物，控方为了公众利益应该尽快提出检控，以阻止有关刊物继续传播，让公众得知相关刊物的内容并不可取。而控罪定名有半年的检控期限，控方必须在犯罪日的六个月内提出检控，因此不涉及不公。彭耀雄认为控方不能够一直不采取行动，静待多年仍然不提出检控，最后又在多年后以串谋控罪告一系列的行为。代表控方的处理副刑事检控专员周天恒陈词的时候表示，本案的控罪有半年的检控期限，而辩方争议应该以发布首篇煽动刊物，即是2019年4月1号开始计算，不过本案的犯罪行为到2021年6月24号才结束，持续超过两年，涉及超过160篇煽动刊物，认为本案的控罪是属于持续的犯法行为，而不只是涉及单一的犯罪行为，可以将整宗案件视为一个犯罪的组织行为。至于辩方认为每一项串谋犯罪行为都必须在半年内提出检控，控方就认为这个说法是荒谬，批评辩方的讲法会令到案件变得支离破碎，同埋冇办法反映整体犯罪的行为。控辩双方星期二完成有关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的检控是不是超过为期半年的检控时限的争议陈词。法官将案件押后到星期五，即是12月22号就相关法律争议颁下书面裁决。大律师萧志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分析，煽动罪难以判断因果关系，如果作出检控的时间和被指犯法的事情相隔太耐，就越难确认原本煽动的作为和最终犯法的因果关系，因此刑事罪行条例规定有半年的检控时限。
因为隔得太耐，我做完一件事之后，十年之后先至会令到其他嘅人犯法嘅话，咁嗰个煽动系咪成立咧？系唔系佢十年之后犯法嘅事系因为我讲或者我做一啲嘢串谋煽动咧？其实就系好越嚟越难证明嘅。所以咧，定一个分水岭，个六个月系一个叫做合理嘅期限，令到其他人会受我影响。呢个就法例定咗个煽动点解有一段期限嘅理由，就叫煽动罪。
至於控方認為串謀煽動不是單一的事件，而是持續的犯罪行為，不同意檢控的半年期限是以最早發生的事件開始計算，蕭志文認為可以理解，但是控方可以分拆控罪去處理。
用最早的日子来计半年亦都对控方亦都不是很公平。但是问题是如果不同的人 ABC 的话，你是要拿回逐个人看，你可以拆开分拆控罪的嘛。你如果你告 C 的，我就考虑 C 的情况 ,C 受什么影响，那我就看回控方就住C 所犯的情况，看回他讲个被告入面煽动的行为是什么情况发生而定。即是我哋好难，如果一堆事情发生的话，我可能会睇即就住嗰一个被告的情况，佢嗰个煽动的行为是什么时候发生先再考虑。
萧志文又表示，就他的理解，法律上看不到超过检控时限的空间，即是说就算超过检控期限一日，法庭都不会有酌情权去处理。
不過就我的理解來說，其實首先就是說那六個月有沒有一個寬限的情況，沒有的，我理解是沒有的，沒有酌情權給法庭，是六個月之後過了一天而已，於是就繼續檢控，我就不見到法例上有這個酌情權，不見法例給法庭有這個酌情權，或者檢控去過時去做回這一部分的。即如果真的明顯地過了的話，就沒得回轉頭，沒得說如果我早一天過就可以了。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部分在台湾的香港青年和台湾志愿者成立了台港同行 Hong Kong Walk with Taiwan 团队，将会在自12月27号起环台八日，并且六个主要的城市进行宣传，分享香港青年从投身民主抗争到流亡台湾的亲身经验。他们呼吁台湾选民不要忘记香港血的教训，并且即将到来的大选和在未来的政治决策当中不要轻易听信中国的谎言和承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台港同行团队12月5号召开记者会，说该团队总计有20多位的成员，除了在台湾的香港青年，好似是曾经投身香港反送中运动而被迫流亡台湾的抗争者和台湾青年之外，亦都获得来自欧美台等地的香港移民声援。他们将自发地从12月27号起是展开8日的环台行动，并且在北、中、南、东部6个主要城市停留，包括台北、宜兰、台东、高雄、台南和台中。他们打算到夜市或者街头宣讲，或者透过派发传单和加设连农场等方式来到展开宣讲，并且希望以香港人的经验唤醒台湾选民抗中的决心，因为香港的经验是已经是证明极权中国的任何承诺都是谎言，都不可信。台港同行环台宣讲活动的首日将会从台北的台湾大学启程，规划当中的部分路线包含台北的中山和西门丁商圈、高雄夜市、台南车站、台南永乐市场、台中一中商圈和宜兰、台东等城市人潮聚点。成员之一的罗子维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最后一届学生会的副主席，他在2019年组织香港学生运动之后，随着中共制出国安法报复民主人士之后，2022年流亡到台湾，现任台湾经济民主联合智库的副研究员。他说同台湾学生接触的经验显示，台湾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虽然是珍贵的民主考验，但台湾年轻世代却是对政党政治出现反感。
蛮多的高中生开始厌倦所谓的男女对决，我觉得那个危机不是说高中生去支持哪一个政党或支持哪一个候选人，而是他们这个想法的背后透露了他们对民主政治的厌倦，以及他们对中国的戒心这种说法也开始厌倦。
罗子维对美国之音说，台湾几多的高中生开始厌倦所谓的蓝绿对决，他觉得那个危机不是说高中生去支持哪一个政党或者支持哪一个候选人，而是他们这个想法的背后透露了他们对民主政治的厌倦，以及他们对中国戒心这种讲法亦都开始厌倦，他觉得这种想法是挺危险的。坊间的大象就即是明显可见之物，不会因为他们忽视而消失。 佢呼吁台湾人正视中国威胁，并且检视各党候选人对中国嘅政策同埋经济合作方针，并且反思呢啲承诺嘅可信度。罗子维话：中国不断做出对台湾民主制度同埋经济让利等承诺，但以香港为鉴，中共曾经承诺港人嘅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佢系包裹住糖衣嘅毒药。尤其系2020年中强行实施嘅港区国安法，让各公民团体、政党、工会同埋学生会等一一被迫解散或者流亡。佢话中共对付香港、西藏同埋维吾尔人嘅政策，亦都会用嚟对付台湾。所幸台湾除了统派之外，好少人接受一国两制，虽然这种想法仍然可能死灰复燃。流亡日本的香港艺术家，同时也是香港民主女神组织共同发起人的李伊东说，希望各国关注香港的议题，不只是为了争取香港民主，也是让世界认知到中共的暴行，并且是抵抗他们在海外的统战力量，撑起世界的民主。位于台北的辅仁大学法律系教授吴豪仁出席记者会，表达对台港同行活动的支持。他说他近期与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总理对谈的时候，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说，香港沦陷是21世纪人类史上最悲惨的事，因为中国最自由的城市一夜之间遭到独裁者的毁灭。所幸香港还有台湾可以依靠，就像西藏人可以逃往印度。但是他说台湾人对香港议题只有三分钟的热度，亦都为香港做得太少，而且台湾的抗中意识亦都出现姑息和侥幸的心态。
我心里是羞愧多于兴奋的，因为做了八年，结果我们现在的处境，所谓的民主或者是说抵抗中国那种决心呢，又回到八年前。
吴豪仁说他心里面是羞愧多于兴奋，因为蔡英文做了八年，结果台湾现在的处境，所谓的民主或者说抵抗中国那种决心又回到八年前。他批评两大在野党仍然在宣传不要激怒中国，但是大幅抗中的民进党也都不敢提出实际的作为。但香港人的经验一再提醒台湾人不要走错路。位于台北的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吴瑞仁在2017年遭到中共列入黑名单，除了认定他的著作违反国安法之外，亦都禁止他入境香港。他出席台港同行记者会表达支持的时候指出，全球只是有台湾和乌克兰同处内外交迫的危机，因为台湾外有中共的侵略，内有认同分裂危机。但他说台湾的民主成就弥足珍贵，年轻一代尤其应该珍惜，不过他不认同台湾年轻人是民主富二代的讲法。
香港的朋友他说台湾的年轻人是民主富二代，所以呢，不懂得珍惜民主。在过去十来年里面，只要台湾有难，总是会孕育出非常勇敢护卫台湾的一大群青年。
他说香港的朋友对他说，台湾的年轻人是民主富二代，所以不懂得珍惜民主。但是在过去十几年里面，只要台湾有难，总是会孕育出是非常勇敢护卫台湾的一大群的青年。如果他们是民主富二代的话，那台湾早在前总统的马英九时代就亡国了。吴瑞仁呼吁在台港人以自身经验唤醒台湾人的麻木，记取港人沦为流亡者或者狱中囚，下一代失去言论自由的教训。以上是美国之音地的记者林乃娟在台北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系有关美国学者点睇嚟紧嘅台湾选举。美国戴维森学院嘅亚洲政治学教授任雪丽最近喺分析台湾选情时咧，就话无论系有道定系威逼嗰种突然翻转嘅一件事咧，令佢哋感到非常担心嘅事情咧，佢就系提到美国决策者对台湾选举嘅最大担忧，就系选后台湾新政府喺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关系上突然变得更加紧密。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喺华盛顿嘅报道。
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已经进入选前一个月嘅倒数时间。台灣政府說，北京當局透過軍事、經濟和心理戰等各種的方式去干預台灣選舉的作為越來越明顯，包括軍機、軍艦繞台。但是在11月份，解放軍就有4次 海空聯合操作，同步逼近台灣24海里比連區，提前一個月宣布認定台灣對中國一些商品存在住貿易壁壘，透過社交媒體散播各種的假消息，甚至以非常優惠的價格邀請很多台灣基層政治人物，例如是里長等前往中國旅遊。一些里長返台之後已經被檢調單位約談㗎啦。呢一場即將到來的選舉，唔單止台灣人關心，連美中兩國亦都非常關注選舉結果為台海形勢帶嚟的影響。美國總統拜登12月在舊金山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時，就曾經要求北京唔好干預台灣選舉。在12月14日星期四，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就台灣大選舉行了一場網上的研討會，長期觀察台灣政黨政治和選舉的幾位美國學者，包括任雪麗、前美國在台協會 AIT 理事主席卜瑞哲以及史丹福大學政治學者祁海納，都分享了自己對選情的觀察。目前在台灣各項的民意調查中，執政的民主進步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都位居領先，中國國民黨候選人侯友宜和民眾黨候選人柯文哲原先在民意調查中呈麻花卷互有上下的局面，在正式登記候選人之前的所謂藍白合，即是侯友宜和柯文哲合作共同組成一組候選人破局之後，侯友宜在多個民調中又要比柯文哲支持度高一些。長期追蹤候選人支持度的美麗島電子報在星期四發布的最新第89輪的民意調查中，賴清德和副手蕭美琴的支持度是 35.2%， 侯友宜和趙少康就是 29.5%， 柯文哲和吳欣瑩是 19%。 不過祁海納說不能夠因為賴清德民意調查領先就因此而預測賴清德會贏，因為民進黨已經執政8年了，蔡英文的民意調查的支持度都偏低，台灣經濟都放緩，民眾對民進黨施政滿意度的睇法要比以前低很多，因此民進黨必須面對選民對政府不滿而做出另一種選擇的風險。以溫度計來到測量，現在大眾對國民黨和民進黨的一般反應在民意調查上和他們對這兩個政黨的感受並沒有太多的不同，所以我認為這一場選舉對民進黨有很多負面風險，我認為他們必須將選戰打得好好才能夠確保他們能夠贏，所以我會反駁那些關於這一場選戰已經結束的敘事，說是賴清德已經終結了這場選舉，我認為我們將會在最後一個月見到一些真正的火花，因為這個實際上是一場非常接近、非常激烈的競賽。祁海納說，對於影響這次選舉的因素，任雪麗認為一個是投票率，另一個就是棄保效應，這個是指越接近選舉，選民會自動放棄或被操作放棄去支持民意調查表現最差的而無望勝選的候選人。因此在接近投票日之前，各個競選陣營的選戰作業將會是非常重要關鍵的。除了前述的兩個因素之外，祁海納再加上一個中國因素，認為因為中國在歷次台灣各種大小選舉中都沒有缺席，他認為今次亦都不會例外。他說中國對台灣候選人的偏好非常清楚，他們不信任民進黨，寧願可以選擇國民黨作為他的夥伴，因為國民黨領導層支持一種形式的一個中國原則。對北京來說，這個就是任何兩岸互動的底線了，因此在這次選舉中，他們很清楚希望國民黨能夠贏。至於北京對柯文哲的態度就比較不明確，但柯文哲的言行展現出的政治光譜和民進黨較有距離，所以說去北京會比較喜歡柯文哲。對他們來說，賴清德勝選是最壞的結果。祁海納說，他在提到中國如何影響台灣選舉的做法時說，雖然北京台面下的界選活動令人關注，但是中國對台灣的公開措施才是影響選舉最重要的因素。北京過去8年來對台灣的公開活動是更加重要，而且更可能成為這次選舉的決定性因素。祁海納說，無論大眾怎樣去評價中國的做法，他們一直以來都非常一致的。 他們不願意與蔡英文互動，因為他並沒有在就職時說出通關的密語，直到並除非有民進黨成員說出這個通關密語，亦就是他必須包含某種形式的一個中國原則，否則的話他們永遠都不會跟民進黨總統互動。祁凱立說，結果就是他們將持續對民進黨政府擠壓，使用外交、經濟或者甚至軍事手段來到試圖恐嚇台灣，直到台灣選民在他們的看法中清醒過來，選出一個更順從北京的人為止。卜睿哲說，除了操作各種來自中國和台灣本地自己生成的各種假消息來到影響選舉之外，他不排除中國可能在選舉前兩日出手操作戰爭與和平的敘事，甚至配合某些行動來到恐嚇台灣選民。不過祁凱立認為，北京在選前發表恐嚇台灣選民的言論將會是非常差的舉措。通常當北京試圖明白地話俾台灣選民聽點樣做嘅時候，佢只會為自己帶嚟反效果。所以我認為對佢哋最好嘅策略就係唔好講嘢，乜嘢都唔好做。佢話卜睿哲都同意㗎。我要講嘅係過去多年嚟北京喺度做明智事情方面嘅記錄並唔係好好，我哋仲係觀望吧。對於台灣選後的局面，美國應該怎樣去面對呢？例如從在1月13日投票日之後到5月20日新總統就職，美國會有什麼樣的態度呢？美國的優先事項是什麼呢？我們認為美國對台灣海峽最根本的需求就是穩定，沒有危機，沒有重大意外，沒有會破壞美國在亞太地區外交政策框架和經濟關係的重大發展，所以才是穩定，然後是可預測性。任雪麗說，他說美國從1970年代開始跟中國大陸關係正常化時候就一直在說，美國對跨海峽分歧的最終結果或者是解決方式並沒有任何偏好，但美國要的是和平，亦都是要他以有秩序的方式來到解決，因此穩定與可預測性就變得非常重要了。所以無論是賴清德或侯友宜或甚至是柯文哲，美國自己的利益是需要台北的新政府能夠以有秩序、深思熟慮的方式去邁進與美國的夥伴溝通。任雪麗說，所以我認為美國決策者最擔憂的就是台灣會突然翻轉，然後我們面對著一個不理是被誘導進入一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更加緊密的關係，在那種關係下我們的立場或美國的立場變得難以預測或者是辨別，或者是台灣被脅迫進入一個與北京更緊密的關係，無論是誘導或者脅迫，那種突然翻轉是我們最擔憂的事情。他跟著說，任雪麗進一步解釋說，他認為最可能產生這種結果的原因就是北京的壓力，尤其是軍事壓力，這種壓力有可能破壞台灣社會的和諧並製造出一些難以預料的狀況，因為台灣選民不再依賴他們長久以來的政治選擇，他們變得更加浮動，更願意去把住某些新的東西，不理他們是不是知道那些東西會不會真的有如他們所想的這樣。這個就是為什麼柯文哲現象有一些令人不安，因為他的確令人覺得大家正在把住一個不知道的東西並排斥至今已經完整建立至今仍然在持續的東西。任雪麗說，除了中國施壓之外，任雪麗認為還有一個因素會導致台灣令人意外地或者魯莽地改變他的立場，這個就是台灣認為美國的孤立主義已經得到要放棄台灣的程度，台灣必須自己另外尋求和平。所以我認為美國在穩定和可預測性方面也有一個角色要扮演的，這就是我們在台灣海峽真的需要的。他說，對於中國介入台灣選舉的批評，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發言人朱鳳蓮上個星期三在北京的例行記者會上說，台灣地區選舉是中國內部事務，不容許任何外部勢力干涉。朱鳳蓮說，在中美元首的舊金山會晤中，拜登已經向中方做出政治承諾，表示不支持台灣獨立，美方應當兌現承諾，停止向台獨釋放錯誤信號，停止介入台灣地區選舉。他再次批評賴清德是台獨工作者、麻煩製造者、和平破壞者及戰爭製造者，並稱台獨分裂勢力是台海和平穩定的最大威脅，希望台灣民眾在選舉時做出正確的選擇。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继续关台湾方面的情况。距离台湾选民前往投票站仲有不够一个月的时间，总统和立法委员候选人正在为最后几个礼拜的竞选活动而准备。他们在当地的市场和选民互动，朝头早在主要的交叉路口向匆匆经过的上班的乘客是挥手致意，并且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和支持者互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浩伟在台北的报道。
在几百名的候选人争夺成为立法委员机会的同时，越来越多40岁以下的年轻的候选人在今年的选举当中脱颖而出。他们当中很多人是2014年学生领导的太阳花运动的参与者，这个运动占领了台湾立法院23日，并且迫使政府搁置了与中国有争议的贸易和服务协议。对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来说，参加立法院选举是一个展示过去9年积累经验，并且为下一阶段政治生涯做好准备的机会。36岁的苗博雅对美国之音说，9年前他们都是没有从政经验的活动人士，但是九年来他们都积累了一些从政经验，在各自的地区取得一些成绩。他是一位台北市议员，目前正是竞选台北市立法委员。九月，苗博雅和其他五位年轻的立法委员候选人组成一个名为这个世代的联盟，并且声言优先考虑年轻一代最关心的问题。苗博雅说，自从2018年以来，他们一是就成为了当地市议员，一是就参加多次的选举，这些经历坚定了他们的心智，让他们做好了面对这场年轻政治生涯当中最大挑战的准备。他在台北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们六个人聚在一起，是因为他们希望优先考虑有利于台湾年轻人的问题，他们希望成为代表年轻一代影响公共政策的力量。一些分析人士说，年轻的立委候选人团结起来，并且努力吸引更多公众的关注非常重要。台湾东吴大学台湾政治专家陈芳瑜在电话上对美国之音说，提高知名度可能是他们结盟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而他们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策略之一就是吸引更多媒体报道。此外，陈芳瑜说，这个世代成员还可以尝试透过举办非传统的竞选集会，包括音乐会或者是名人的现场的演讲会，来到增加与通常不关注政治的年轻选民接触的机会。他说，年轻人通常不喜欢参加传统的竞选集会，在这样的集会上面，政治人物走上台重复他们的政策纲领。陈芳瑜说，但是当年轻的立委候选人将竞选集会变成表演的时候，很多平时不关心政治的人可能会被表演吸引，决定参加竞选集会。一些年轻的候选人说，是除了为下一阶段的政治生涯做准备之外，参加选举还增强了在台湾立法院代表年轻一代发出声音的前景。台湾主要反对党国民党的33岁政治顾问、立法委员候选人林家兴在台湾第二大城市台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年轻人的投票率长期以来一直低迷，因为他们认为立法院没有人为他们讲说话。在他看来，2014年太阳花运动之后，不少年轻政治人士体会到推动台湾政治变革的唯一方法就是从政。他说，很多年轻政治人物决定参加选举，因为他们认为拥有能够代表年轻一代的立法委员是很重要。一些年轻的政界人士说，除了扩大年轻一代在台湾最高政治舞台上的前景之外，他们的使命之一是挑战一些长期困扰台湾政治机构的官僚的做法。36岁的曾文学透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2018年当他与其他新当选的年轻议员一起加入苗栗县的议会的时候，他们共同努力尝试将新的做法引入县议会，这个有时会挑战县议会内部的政治文化。他现在是苗栗县的无党立法委员的候选人。曾文学说，这些新的做法促使苗栗县的议会开始彻底地审查该县的年度预算，而老一辈的议员亦都变得更加容易接受可能为该县带来根本改变的提案。陈芳瑜说，更多年轻政治人物参选的影响之一是鼓励更多年轻人出来投票。在以往的总统选举当中，年轻人的投票率一直低过其他的年龄层。他对美国之音说，年轻选民有可能在选举当中支持年轻的政治人物，因为直觉上年轻的选民可能认为他们和自己更加相似。当年轻的选民认为有一位的候选人可以代表他们的时候，他们在选举当中投票的意愿就会增加。 林家興話：隨住台灣年輕選民對政治體制嘅不滿情緒日益高漲，佢哋必須企出嚟投票俾嗰啲係佢哋認為係關注自己關心嘅事情同埋價值觀嘅候選人。他對美國之音說，一些年輕的選民可能認為透過投票無法改變任何事情，這些想法可能會形成惡性循環。如果你站出來投票給一個是有著相似價值觀的候選人，可能會有人在政治上代表你的聲音，漸漸地你關心的事情和價值觀可能會成為政策。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在台北報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了解一下南中国海有可能比台湾海峡更加危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立古为我们分析了解一下近期不断升级的中非海域争端。下面是报道的内容。
马尼拉称中国海警船12月9号在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为黄岩岛，菲律宾称帕勒塔格礁附近對菲律賓船隻動用高壓水炮，導致其中一艘的船隻的發動機損壞。第二天在第二托馬斯沙州，中國稱為仁愛礁，菲律賓稱阿雲津礁附近執行補給任務的菲律賓船隻亦都遭受到中國海警船的高壓水炮並被撞擊。北京則稱是菲律賓船隻侵權挑釁，以危險的方式衝撞中國海警船，中國海警對菲律賓船隻進行管制措施。中國海岸防衛隊說，菲律賓船隻10號和中國海警執法艇發生碰撞是菲律賓蓄意碰瓷造成的。美國和加拿大都譴責中國在該海域危險和破壞穩定的行動。美國國防部強調，華盛頓對馬尼拉的安全承諾堅不可摧，而中國指責美加顛倒是非，稱美國慫恿支持配合菲律賓，稱加拿大為菲律賓一方侵犯中方的主權撐腰打氣。上個週末，對峙僅是今年以來中非在南中國海一系列衝突事件的最新發展。由於美菲之間訂有聯防條約，中非在該海域的衝突升級直接增加了美中正面軍事衝突的風險。部分觀察家由此指出，南中國海有時比台灣海峽更加危險。我們在這裡發生的任何事情就好像另一場戰爭的開始，世界大戰。菲律賓駐美國大使羅穆亞爾德斯對日經亞洲是這樣說的，南中國海作為重要的國際商運航道，該水域亦都關係到每年幾萬億美元的國際貿易。油氣資源豐富的南中國海亦都隱藏住大量的漁業資源，是該區域幾百萬名漁民的生計來源。下面就是有關中非在南中國海越來越頻繁的對峙你所需要了解的訊息。中國在它的九段線內提出的主權主張覆蓋南中國海約九成的水域，其中包括那些跟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汶萊和台灣更加近的爭議水域。國際仲裁法庭2016年宣布中國的九段線主張沒有法理依據基礎，中國在南中國海並沒有歷史性權利，但中國拒絕該裁決。菲律賓稱南中國海為西菲律賓海，中國稱南中國海為南海。過去十多年來，中國逐步擴大對該海域的控制，透過填海造島、興建軍事基地和商用設施等行為去加強北京在該地區的力量投射。它的龐大的海警部隊和漁民民兵隊伍時常干擾和恐嚇其他主權聲索國家的海上經濟業務，摩擦頻率日益升高。美國表示不在主權歸屬問題上靠邊站，但是加強了在該海域的抗衡自由行動。南中海主要包括了普拉塞爾群島，中國稱為西沙群島，斯帕拉特利群島中國稱為南沙群島，菲律賓稱卡拉揚群島，馬科斯菲爾德沙州中國稱中沙群島，和普拉塔斯群島中國稱為東沙群島。 中非之間的爭議海域主要集中在斯普拉特利群島，即是南沙和位於中國所謂的中沙群島的斯卡帕勒淺灘黃岩島。下面是最近中非衝突頻傳的幾處，每一處均位於菲律賓專屬經濟區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認定各個沿海國家從測算領海寬度的基線量起，不超過200海里的海域為該沿海國家的專屬經濟區。在該區域內，沿海國家擁有專屬勘探和開發權，但需要保障其他國家的航行自由和飛越自由。中國依據它的九段線主張聲稱對下列海域的主權，儘管該主張被公約裁決為無效。斯卡帕勒淺灘，中國稱為黃岩島，菲律賓稱為帕勒塔格礁，在2012年被中國控制的馬科斯菲爾德沙洲中沙群島的岩石礁，距離菲律賓呂宋島120海里約220公里，距離中國海南島594海里約1100公里。第二個就是提托馬斯沙洲，中國稱為仁愛礁，菲律賓稱為阿雲津礁，在1999年菲律賓佔領該礁，將馬德雷山號舊軍艦擱淺在那裡作為哨站。斯普拉特利群島南沙群島的水下暗礁，距離菲律賓巴拉望約105海里約200公里，距離中國海南島約540海里約1000公里。米斯奇夫礁，中國稱為米濟礁，菲律賓稱為龐阿尼班礁。1995年中國首次佔領該礁，並在這裏填海造島建造軍事設施。斯普拉特利群島南沙群島的低潮高低，距離菲律賓巴拉望島約130海里約240公里，距離中國海南島約600海里約1100公里。帝都島，中國稱為中葉島，菲律賓稱為派格阿薩島。1974年菲律賓首次佔領該礁，島上有菲律賓平民居住。斯普拉特利群島南沙群島的礁岩距離菲律賓巴拉望島約270海里約500公里，距離中國海南島約507海里約940公里。而另一個就是聖靈礁，中國稱為牛鴨礁，菲律賓稱為朱利安菲利佩礁，暫時是沒有人取得實際控制權的。斯普拉特利群島南沙群島的礁盤退潮時露出，距離菲律賓巴拉望島約175海里約324公里，距離中國海南島約540海里約1000公里。在2023年中非期間幾次高調對峙，除了上個週末連續兩日在第二托馬斯沙洲和斯卡帕勒淺灘發生對峙之外，今年已經發生了以下幾次的危險衝突。在2月份第二托馬斯沙洲軍用級雷射，根據菲律賓海警2月13日的聲明，一艘菲律賓海警船在2月6日在距離菲律賓控制一方的第二托馬斯沙洲20公里處被中國海警船以軍用級的激光照射兩次，致使南橋上的船員短暫失明。雷射照射是一種敵意的行為，因為它通常是對被照射目標發動攻擊的前奏。此外，如此強度的光照可以引發被照人員的永久性失明。專家將這個衝突視為菲律賓在南中國海爭端上對中國採取更加強硬態勢的起點，因為事發之前一個月，新上任的菲律賓總統馬可斯首次訪華，雙方簽署一系列合作協議，並同意以外交和對話的方式去解決南中國海爭端。但事發後，馬可斯召見中國駐菲律賓大使王溪連，表達措辭強硬的抗議，此舉被視為不同尋常，因為召見外國大使通常是所在國家的外交部門的職責，而不是國家元首。而這次的對峙，菲律賓開始向世界陸續公布中國海警部隊行為圖片和影片的起點。菲律賓海岸警衛隊準將塔瑞拉對美聯社說，對付中國在西菲律賓海灰色區域的活動，最好辦法就是將它公之於眾。在3月份，帝都島蜂擁圍島，菲律賓官方3月4日稱，由菲律賓控制的帝都島附近發現40多艘的中國船隻。蜂擁圍島所指的就是透過在爭議海域部署大量船隻，以壓倒性的存在恐嚇或者壓制目標，對目標形成包圍和封鎖。中國海軍、海警部隊和海上民兵部隊的規模遠遠大過 南中國海其他主權聲索國家，所以這個已經成為中國在南中國海去展示肌肉的慣用策略。到了八月份，第二托馬斯沙洲油用高壓水炮，菲律賓官方稱中國海警船在八月五號向菲律賓海岸防衛隊船隻發射高壓水炮，當日菲律賓兩艘的巡邏艇護送兩艘補給船為馬德雷山號軍艦送船上人員所需的物資，而高壓水炮的巨大衝擊力可以對目標船隻造成嚴重損壞，可以擊沉木船，其水壓亦都足以擊傷人體的。到了今年的九月份，斯卡帕勒淺灘切斷浮標。根據路透社報導，馬尼拉海岸警衛隊人員在9月25號喬裝成漁民乘坐小船切斷中國在由他控制的斯卡帕勒淺灘上設置約長300米的浮動屏障，面對中國阻止菲律賓漁民進入斯卡帕勒淺灘的行為，菲律賓表示不會退縮，而中國警告菲律賓方面避免挑釁之事。到了12月了，聖靈礁蜂擁圍堵，菲律賓官方在12月3號稱，在聖靈礁附近游曳的中國海上民兵船的數量已經由上個月的111艘增加到135艘。菲律賓海岸警衛隊已經部署兩艘艦船加以監視，菲律賓將中國民兵船的聚集稱為令人震驚的發展，但是菲律賓海岸警衛隊發出無線電挑戰之後，並未受到中方船隻的回應。咁點解中非喺南中國海緊張對峙突然會升級嘅咧？自馬可斯喺2022年6月就任菲律賓總統以嚟，菲律賓喺南中國海爭端問題上對於中國嘅態度逐步轉向強硬。佢嘅前任杜特爾特與北京整體係維持友好態度嘅，加強雙方經濟聯繫，普遍被外界視為親中嘅總統。但佢喺南中國海問題上，亦都係大多數採取唔對抗嘅態度。而馬可斯將菲律賓的外交政策強力轉向他的歷史最悠久的盟友美國，以期在南中國海抵禦中國軍事集結上得到美國更多的支持。在2月初，美國獲得菲律賓另外4個軍事基地的使用權，讓美國能夠在菲律賓的9個基地部署軍事裝備和建造設施，也都更加方便美軍去監視中國在南中國海的行動。之後幾個月中，菲律賓和美國舉行了幾次的聯合軍演。到了今年5月份，美菲制定新國防準則加強聯盟關係，該準則專門提及到南中國海的緊張局勢，重申如果任何一方在南中國海的任何地方受到武裝攻擊，都將會觸發雙方在1951年簽署的美菲共同防禦條約。新準則亦都補充規定，菲律賓方面的海岸警衛隊船隻亦都在它的保護之列的。馬可斯政府同時加強與美國亞太盟友的軍事聯繫，與美日韓聯合舉行軍演，與美國和澳大利亞在南中國海聯合巡邏。馬尼拉亦都正在加緊與日本達成軍隊相互准入協議，透過加強安全合作共同抵禦中國的軍事強勢。菲律賓亦都將會嘗試與法國達成類似的協議的。亦都有專家認為，中國加強對抗菲律賓船隻仲有另一個因素，好多正在考慮將生產鏈移出中國來減少地緣風險的西方企業正將注意力轉向菲律賓，尤其在親西方的馬可斯上台之後，菲律賓更有可能成為西方國家的有岸外包的目的地。美國企業研究所 AEI 研究員布盧在外交政策的雜誌刊文稱，中國通過在菲律賓周邊海域同時都是極為重要的貨運航道製造緊張和不穩定因素，會迫使這些西方企業三思而行。這個亦都是作為菲律賓最大貿易夥伴的中國在變相提醒和威脅馬尼拉，中國可以隨時扼住它的經濟利益的咽喉的。儘管中非在南中國海的摩擦越發頻繁，緊張升級，但是目前雙方的官方聲明並未顯而現出願意為之開戰的跡象。菲律賓國家安全委員會助理總幹事馬拉亞表示，菲律賓嚴肅對待中國海警船12月9號、10號針對菲律賓船隻的敵意行為，但這些不被視為戰爭行為。他說這個只是中國在南中國海的 貓鼠遊戲的一部分，來到推進自己的利益。馬可斯曾經在舊金山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APEC 峰會期間會見中國領導人習近平，雙方試圖制定緩解南中國海緊張局勢的機制。馬可斯在會面之後表示，我不認為任何一方想要開戰。專家都普遍認為中非在南中國海爆發熱戰的機會率很低，但亦都有人擔心挑釁行為意外升級為衝突的風險。馬可斯表示，最近南中國海上的對峙更加堅定了菲律賓捍衛主權的決心，菲律賓會繼續在該海域執行補給任務。彭博社通報說，菲律賓正在繼續探索透過外交和法律的措施回應中國的行為，其中包括發起另一宗的仲裁案。中國亦都將會繼續維護它在南中國海的主權主張，並透過與菲律賓的對峙行動警示該海域其他主權聲索國，所以中非雙方在南中國海頻繁摩擦的可能性很高。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張樂古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